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我是杰西，
我是天成，
我叫苏南。天成、杰西，今天的题目我觉得很有挑战性的。
是啊，
性
没说过，
性讲过没有？
不了解。
我跟你讲啊，为了做今天题目，我还查了一下字典啊。这个性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排列，第一个排列叫性格。
哦，
性格，你看性是可能更外在一点，格是一些人格，对吧？
对，
这个人格比较英勇啊，比或者刚强或者粗暴啊等等，对不对？
嗯，
兴趣。兴趣是一种趣味性的，但也是带着一种性在里头。性别，男女之别。
性别是跟性有点男女之间有关系，
跟这个性可能更接近
一点。
我就这样。
那中文是很丰富的嘛？
性感呢？
性感也是跟性接近一点，
比较情欲化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性感。
所以我就在想的就是说，到底今天这个对这个性，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它？无论是男人是女人。特别我们都是有孩子的爸爸了，对不对？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先说些简单的吧，先说性教育啊，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自己的那个子女。
嗯，
你有开始教育了吗？天成
已经开始了。我那个儿子呢才一岁半
啊，现在这么早
一岁半教孩子
还不知道
怎么教他、这个、
我跟他一起洗澡。
你跟他一起洗澡
可以啊、哦
啊、哦，我有女儿，从来没试过这个。
对对对对。
但是我女儿，我是让她跟她妈妈一起洗澡。
啊，你刚才我们以为她你跟孩子都一起洗澡。
没有没有没有，女儿跟她妈妈洗，然后我就跟我儿子一起洗这样子。是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只是我做我的，我帮她洗，然后她就坐在一边，或者是一起坐在，然后我帮她洗，然后我也自己帮自己洗这样子。
这跟我不太一样，我不跟孩子，当然我是女儿了。即便如此，就其他人家的孩子什么，我是比较在乎 privacy， 所以我是很喜欢有个 shower 淋浴，躲一个人躲在里头，出来以后就是不。
但是我想对苏南说，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注意隐私的一个男人，所以其实我也不大习惯跟我儿子，虽然他很小啊，一起洗澡，但是因为我太太说，性这观念应该从小，就是说从小可能在现在几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慢慢慢慢的用潜意识去教他男女之别，就像苏南你刚刚说的性别之分。因为有时候我女儿在她现在才三岁多四岁还没到，她换衣服的时候我说你女孩子请到房间里面去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习惯。现在我女儿她每一次自己上洗手间，他说爸爸请关门，我是女孩子请你出去这样子。然后每一次他换衣服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哎，他还小都不懂得什么叫性，在大厅里换衣服其实也没什么分别，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可能觉得没多大问题，但是我女儿她现在自己会说我要进房间去换衣服这样子，她已经是会自己有这个自觉啊，我是一个女孩子，我要保护好自己，我换衣服的时候我要进房间房。
是是，
对。
那这是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从家庭的方面，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现在网络上面，互联网上面，你的色情电影也好是很容易渠道的。
对，所以这是就需要我们做，特别是做父亲的，我觉得
没错，
需要跟孩子去讲。所以我是个爱讲的人，但是讲呢跟孩子要有分寸，你不能够讲得太好像是高高在上，跟爸爸跟女儿讲，就是跟他讨论一样。比方说刚才这个天成讲的这个故事啊，我也跟女儿讲什么东西啊，我说爸爸是男人，所以爸爸要跟你讲一些你们不知道的男人的事情。我说男人的眼睛是邪恶的，我就跟女儿这样讲。
真的，
我说你比方说你如果要弯腰去捡东西的话
啊，
你一定要手扶着你的那个胸口，把这个衣服呢扶着，你只要不扶着，男人在意有意不有意的
啊，
都会把眼睛从你那个 这个里面往里头看，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他非要看你，就是他就是这样很自然的。
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是我就说男人的眼睛是很
邪恶嘛，
邪恶的。
我说不是这样，其实是荷尔蒙在作怪。
我觉得苏兰，
你说荷尔蒙在作怪，
对，荷尔蒙在作怪。
但是苏兰，你平时的形象给女儿是那么的温柔，对吧？还是？都是温柔嘛，但是你告诉女儿，男人的眼睛是邪恶的，
我就告诉他，
你不觉得让他很矛盾吗？
没有，不矛盾。我觉得我跟他讲，我说我是爸爸
啊，
所以爸爸
不邪恶吗？
爸爸也有邪恶的地方。
对，
我说爸爸跟女儿不会说假话，因为爸爸希望保护女儿。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现在的社会很多时候把这个性变得是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你有没有说现在我们讲性爱啊，我们性跟爱可不可以分开的问题，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问题？
有混合的时候，但也有分开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应该是两者你要分析的话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它也有比较结合的比较紧的时候。
那从正常来讲，我们觉得是紧的。我们传统的，我是很传统的一个观念的一个男人吧。
啊，
就我觉得是有紧的，一定是有爱以后才有性。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行为。当然，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因为真的是叫荷尔蒙分泌的，他自然就对女性有种喜欢了。
对啊，这个是正常的嘛，因为
对不对？
是人是高等，
不
是都是一种动物。
但是这种喜欢呢，问题是这是只是我理解，只是情欲上的喜欢。
但是你知道吗，杰西？其实从婴儿的时候，他已经会有亲昵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你那个宝贝他哭的时候他喜欢你抱他，如果你也没有穿衣服你跟他有肌肉之亲的话，那个宝贝会比较容易会冷静下来，如果他是哭的时候。对，网上有这样子的调查。所以我同意现在呢，我们这个网络上或者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容易接触到性的一些资讯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避免，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家里慢慢做好第一步防线，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为什么我很这个同意这个杰西刚才讲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潮流是一个跟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是相反的。
因为
整个潮流你看，无论是电影电视，你看像网上这些东西都是让人走向一种罪恶。而我们
就是我这一次我去澳洲一段时间，我坐在那里我看电视，电视在一个节目当时不会插播一句话，你打个电话进来，你的性生活满意吧，我保证你好的技巧达到什么高潮，就不停这样子一个节目当中插一个这样。你说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
我很尴尬了。
现在你在网上，如果你多说一些比较保
守的，但是这个你看他的动机是什么？网上的动机他是播你的广告收入，他是商业动机，其实你说是不？
对对对，就是这样。
我理解是商业动机。
让你来看，用你的这种性欲的这样一种吸引力来卖他的广告啊，搞这。
那问题了，现在医学上已经有统计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有性冲动，他本身就这么一个情况嘛。比如说他有感，看了网络电影有冲动的时候，他经常去做自慰的动作，手淫嘛，说起来，对不对？那久而久之呢，现在问题大了。当他真的有女朋友的时候，
他就性功能不良了，
他就没法作业了。
对对对对，
这个对讲到。
你看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竟然说没法作业了，那哪有这么情况？那这变成他是变这个就变态掉了，对吧？
没错，
本身性是两性相悦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互相愿意互托交托终身，大家一起生活了，那么同在一起生活，然后自然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本身我这上帝创造人就是给这样的这个过程。但是不让你 现在看到一个女孩子，你就会看到个马上任何一个人，而且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做一些动作，然后让你去等于是勾引你，让你引起这种叫做不正常的引发你的性欲，
嗯，
然后让你没法自拔，
而且让你这个不正常变成了，
因为你去看这个东西，你就要花钱，对不对？
嗯，
你看了花了钱，然后你自己身体也出问题，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怎么去禁止这个东西，确实也是。
然后你出了问题之后，哎，我们现在帮你解决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商机了。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当然我们以前听说过弗洛伊德，对不对？讲弗洛伊德不是发表过一篇文章，所谓性学三论嘛？那么他主要里面第一个就是讲的性变态，但我们有很深的研究了。第二个就是幼儿的性欲，他谈论这样的问题。第三篇里面就讲的青春期性的改变，他用这三篇东西就是好像揭示了人类对整个性的很深层次的研究。我觉得如果从一个物理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的话，人确实带有很多动物的那些特性，
没错。
而且像这个性的欲望的改变呢，这东西都会有可能，对不对？
嗯。
但是不能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有些控制的才对。否则的话，人真是和动物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也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下面的。
对
不对？你不像一个动物你看到任何个地方它公开的，在公园里也好，那你在公开的它就做了， 对不对？但人从来，如果你在公开去做，你会看见前一段时间有一对大学生在网上，就是在一个什么大学门口
啊，对，
然后就判刑了， 对不对？那就是你是这不可以在公开在外面的。
其实性是一个，应该说性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名词，对于我们传统一辈的来说，
也是神创造的里面一个比较很神圣的一个器官。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小丁点的东西，比如说它完全可以不让你有那一个感觉，但是它就安排了在我们身体里面。但是现在的人，如果你比较保守一点，他就会说你，哎，你怎么这么封闭啊？你怎么这么？木头啊，你怎么那么古老啊？就一直在排斥你，一直让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受不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所以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animal instincts， 对不对？就是动物的本能，对吧？
动物本能是有啊，
所以说这就是应了这种弗洛伊德讲的，就是说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动机皆来于，但这个他用皆来自。性欲和成就欲，他就把动物的本能看成是整个人的驱动力了，没有其他的。所以你刚才讲道德呀、规范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人的特有的东西，其他动物没有的。但他把这个拿掉以后，人可以变成那样的，人就变成一个像野兽一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我要问你们二位啊，杰西天成啊，你说一男一女，他为什么会介入这种性的功能？就像刚才这个。杰西讲的，而不觉得羞愧，他愿意去做。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性有性欲在一起，双方之间感觉良好，只要感觉好就行了，不需要活到老，只要感觉好，这是一个说法，就让他会感觉到感觉上舒服。
嗯，
这是一个给他自己找了个借口。
这问题是我们要这样去看，你如果出于比如男性跟女性，我觉得在性方面是有差别的。那现在电影里面也是很奇怪一点，我们以前电影是剪接，尤其我们在国内长大的，剪接的很厉害的，到了一个镜头的时候，
他
没有的，外国的影片不让你看的。我们那时是好奇，真的是好奇，非常是好奇。我可以告诉你我亲身经历，我们读大学之前，读大学那个时候都说你们不能谈恋爱的啊。我这一直遵守这个原则了，直到我上工作以后才开始。
那你不问为什么吗？
没有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那
就
是问都不可以问啊。
您为什么？你要问就退学了，那你退学了。
OK。
如果那时候你还什么避孕措施什么都不懂，连男女生殖都没教过， 那后来我到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开了个书店，才接触到这个问题。
我就在想，像这种对性的一些误解啊，特别是未婚的男女之间这个误解，有没有是就是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一种误解，就是说我为了让对方留住对方，因为不让这个男方或者不让这个女方跟其他人去有其他关系，就开始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有了这样关系以后，就可以留住这个对方。这是不是一种，也是一种？
那从
有信心，
很多女孩子会有这样去想，就是她很能喜欢那个男孩子。
你怎么知道是女孩子？你是男孩子，你怎么知道女孩子？
因为我认识的人当中
啊，
他们有谈过这些问题，对不对？
男孩子怎么想？男孩子一个，你怎么想？
那从我就是我从个人来讲，你说性跟这个爱会不会有分开的时候？会有。我很简单告诉你一个道理，有爱的基础就是说，那坦白来讲，我们从生理的构造来讲，我们可以敞开来谈。既然谈这个问题，我们在性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付出还是索取？你去想这个过程，是为了满足你自己还是满足对方？
哦，对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
是
对男生而言呢，是对男生而言呢是要满足自己。
对男生来源，
但是我觉得啊，大部分的女生，在性爱的时候，他们是想要满足对方的。
我可能不能这么笼统的讲吧，这是一个，我觉得取决于双方的感情。那么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性行为的时候，男方也有可能，比方说男方不愿意啊，但是呢，男方为了表示对女方的爱，他可能就会有性行为，就觉得用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那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很准确的。
我说为什么问你是付出还是得到的问题，为什么？我告诉你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付出。当你做完以后，你是体力是没有了，明白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你在性感上你是有满足的，
你满足了，但是你体力是没有，是不是付出？
有得到有付出啊，这是有得
有失、啊。对，所以说一定是双方，对不对？一定是双方，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是是，
但是坦白说，
为什么会你有一个择偶的标准？明白吗？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择偶的标准，在你眼神当中，你愿意为他付出。或者脱散的话，就是在感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愿意付出来，而不是所有的你都愿意，对不对？
对，
其实本身是这两个是应该放在一起的。
对，
现在的要提倡性教育，早点去教育，不要让人家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对呀、啊，你二十多岁大学前，
我
多担心你。
最典型一个事情，我告诉你嘛，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曾经看过我们一个是叫家庭医生，因为我开书店我才看到这个。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看？人家人不在的时候我才去看吧。
啊，
你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他其中提到一个很简单，我告诉你，
你差点。
我现在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他提到一个手瘾，就自慰。男女孩子都会有这个行为。我那时候就说，那个家庭医生说什么不可以的，这是伤害你身体的，所以绝对不可以做的。但是现在你去看香港的我们什么教育署的什么什么什么卫生署也好，他的公开的网站去看，他说男女这个自慰行为都是正常的，父母不要为他担心，还要教他们生理健康，如何是做到卫生的，不要发炎或者被感染的，是这样哦。你看了没有？我因为做这个题目，我就是查，哎，香港真的政府网站是这样写不？他说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那这有好处有不好处，好的地方呢，确确实实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你也有释放的时候，当然他不要鼓励你去看这个色情电影，这要出问题。但真的有性冲动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自己要有节制。他说不会影响，那这样，但你所以说你正确去了解性。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过分的，这就等于把一个性行为看成就好像我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
所以说我没说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定义什么叫性？这种自慰的行为是不是叫性？
所以我觉得性应该
是，你明白这意思吗？
爱连在一起才行
吧。什么叫自慰的行为？
自慰就是自我解决，手瘾。
哦，我
是不是叫性？
这个可以叫性，但是不就是是有害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不是性。
我是这样想啊，我不能说我完全是对的。我觉得人有做的对的地方，也有做的错的地方，我们都是有罪恶的，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好的地方我们要发扬，有些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改正，甚至要克服。那我认为像手淫啊，像这类东西，可能就是需要自己要
克服，
要克服的。那么从基督徒角度来讲，我觉得是要在主里头去认真的去这个要有一种自制力，要
但是现在是一个政府的网站，他说出来这么一个观点，
我
们明白这个意思。
我也不觉得政府的网站就表示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是很多人会这样去教育了，
这就是政府网站有缺失的地方，可是这个社会缺失地方很多。
政府的东西，
我们这次讨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想给听众他自己是有一个判断，最好怎么去做。当然这些事情它是放在网上，大家都看得见，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应该怎么去给人家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应该怎么一个。
我要是对我女儿去讲的话，我是认为政府的网站所讲的，女儿们，对你们来说这是不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爸爸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样是对女儿的不尊重，对男人也不尊重，对你们自己的不尊重。
我觉得正常健康的性是好的，但是一定要跟爱连在一起，只有性没有爱是不行。
我还是觉得性的行为应该发生在夫妻之间
啊，
这
肯
定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不觉得在其他的地方应该发生性的行为，而其他地方是需要自制的，我觉得。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刚才有朋友提到呢，男人呢有性冲动，女人也好有性冲动，怎么解决呢？所谓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两种欲望，我们也必须正视他们，也要懂得好好的满足他们。刚才朋友提到有性冲动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就吃东西，肚子就饱了，就解决了你的食欲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有性欲、性冲动，是不是一定要进行性行为才可以解决呢？好，我们先说回吃东西。你也不会胡乱的吃东西吧，对不对？因为如果吃了脏的东西、有毒的东西，你会生病啊，甚至会死。还有呢，如果味道不好的东西你也不想吃，那性冲动呢也应该考虑，你要跟谁发生性的行为呢？因为不正当的性行为也会让你生病甚至死亡。我说的当然就是艾滋病啦。那传统的观念认为啊，结了婚才可以进行性行为，才是唯一合情合理的满足性冲动的方法。但是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啊，不能结婚的人，但是有性的冲动怎么办呢？男人来说呢，自慰是最普遍的方法。以前很多人就说自慰很伤身体啊，许多宗教人士呢也认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现代的医学和心理学都证明呢，不太过分的自慰不但是没有害处，反而是最健康的一种性活动，解除性冲动带来的压力。当然有的人呢就去找一个性对象，其实就是找妓女啊或者男妓啊，用钱来买性满足，这个呢我就不同意了，因为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个人的道德底线。这里我要提出一点，就是虽然说食色性也，但是性欲跟食欲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那就是你几天不吃东西呢肯定就会饿死，但是你长期没有得到性的满足你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终身没有结婚的人，没有过性行为的人，他们都是活得好好的正常人。 有的呢甚至能对社会做出很多很好的贡献。那就证明了原来性的冲动呢不一定是需要通过性行为而得到满足的。可能呢你也听过升华这个词，性的冲动呢可以被升华的，然后呢渐渐的消失啊。做运动是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解决性冲动的活动。那当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呢，你需要专注，需要体力啊，流汗会感到疲劳，所以运动完了以后呢，通常就不会再想性的事情了。有的人呢会专心做一些花心思的工作，比方啊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啊，或者是做好一个算术题啊，解答一些学业上工作上的疑难等等。总之呢，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情欲的牵引。那过一段时间呢，这种性冲动也会自动消失的。但是当然呢，这种性冲动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你受到一点点引诱呢，冲动还是会再来的。特别是男人这方面呢特别难控制，所以啊就更需要花点力气去转移视线，好让自己不会受这种啊性冲动所控制。那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不要随便把性和爱分开，就是说呢，不要单单为了满足性欲而做出性行为，应该找一个你爱的人或者他爱你的人才跟他进行性行为。因为这一点呢正是人类和野兽畜生最大的分别。那动物野兽呢跟其他同类发生性行为，纯粹是因为身体内分泌的影响，性行为呢也是纯粹为了繁衍后代。但是呢，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是我们会彼此相爱，关心同类啊，尊重同类。性行为呢，不只是为了个人开心满足，也是为了对方的快乐满足。因此呢，最快乐的性行为应该是双方一起享受的性行为，也是表示呢，双方都愿意把自己交付给对方的意思。那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很神圣的承诺。假设我们整天都在想，哎呀，如何解决我的性冲动呢？但是没有想到如何通过性来带来自己和配偶更大的幸福，更大的满足。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拉到跟动物畜生一样的第一层次去了。说到这里呢，罗老师要做一个结束了。罗老师说，食欲和性欲基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感到彷徨，人比野兽强，不会瞎抓狂，夫妻两相依，性爱同分享。好，我们下次再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得很寂寞，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喜怒哀乐，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